吴祝也堂堂的一个大和尚，像庙老一样啊，道高德重的，公然讲起风流诗来了。因为这个人问他佛法有切入吗，他有啊，你读过唐人的小野诗吗？读过啊。他唐人有两句诗，贫富小玉虐物事，只要他两人得生。哦，这个人一听啊，跪下来一拜，他已经懂了悟了。啊，吴祝也，他拜了吴祝也走了，得法了，所以悟了。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，像这样的要说领悟是解悟啊证悟呢，解悟是理解到的，等于说你懂了没有啊，我懂了也算悟啊。证悟是练功夫，生生都进入那个正盖了，理解也到了，定慧等持，这个叫证悟正当。这个不要写了，这两载物证物就有一定懂。这个人啊，说物老是载物啊证物啊，你去猜一猜吧，几十载物证物都一样啊，载物证到了，你只要保持那个载物，慢慢就自然会到了嘛，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？那在悟的人很多啊，像我们这里，那为什么沈小姐啊还残忍满步啊，啊，你管她走那一步，形象这一步也好，跑步也好，她总有一天给她跑到的，争取跑的话。好，这个人走了。袁武成站在师父旁边当侍长侍者，他看师父就许可他，好像这个人开悟了，他很怀疑。这个居士出去了，他就问师父：“师父啊，就是这样。”他就认得了生了吗？只要谈浪认得生，换句话说他就真悟了吗？他不是这么讲，他师父他真是认得了生吗？这个师父就骂他，你管他人家认不认得生，你认不认得生？本来一肚子怀疑，问问师父，给师父一顿一骂一吼，是骂你吼你，就是教育法禅宗的。袁武成搞的啊，嗨，回头就跑，跑出山门外，一跑到山门外，山门外那个栏杆上面很多野鸡停在上面。这个小和尚咚咚咚一跑出来，那个野鸡啊吓住了，一群野鸡就飞了。这一飞啊，袁武成开悟了，就马上知道野鸡这样一飞，他这不是生吗？这不是生吗？他也认得生了，只要贪狼认得生。回来又回头写了一首偈子给他师父，真雅香烧香炉啊，黄蒸做的鸭子的，所以把真雅香烧正受味，都很风流的事啊，嗨，老和尚小和尚都做起风流诗来了。正受味，三歌重立最富贵呀、啊。 山歌丛里，就到酒家跳舞，听的音乐很漂亮，听的很好，然后啊，这个男女女在里头啊，昏了乎了的。山歌丛里醉富贵，酒喝醉了，别喊别人扶他回来。少年一段是风流事啊，只有佳人独自知。这首诗绝对莫名其妙啊，黄到极点，也风流到极点，哪里像傅征那么庄严呢？就写了这么几个节子，哪个师傅一看，吴主也一看，对了，就这样叫参禅，这也就是话头。所以禅宗祖师的话头啊，教育法特特别别插过来一段。有一位大官来问吴主演，傅征这样说，一个人黑风吹奏罗刹国土，傅征在人原问意思怎么样，一阵大风来，黑的很坏的风，把这个人啊吹到堕在罗刹国土魔鬼的洞里去了。他这是什么事啊，怎么一回事啊，傅征怎么这样讲。就问禅师说，他的这个问的人是学问好，官位大，权威大，可是这位大禅师和尚说，凭你狗屁，你有资格问这个？人家年龄、学问、地位、权位都了不起啊，像你大和尚规规矩矩请问这句话，他那个样子，面孔又难看，话又不好听，等骂他，等凭你有这个资格问这个事啊，多难受啊。哦哟，这位学生当时就气起来了，就发火了，啊，你这个和尚你怎么搞的啊，我还叫你师父呢啊，好好的问你，你这样侮辱人啊。哎，这位和尚笑了，他这就叫做黑风吹动罗刹国土，就是我那么逗你一下，你的无名就发了，头就昏了，一阵阴风就把你吹到魔洞里去了。好，这位先生一听赶快跪下来，师父我懂了，这就是禅宗。然后你以为圆悟成，这一下就悟了，当然悟了，正了猛了，在刚才师父旁边一阵子，要离开师父了，慢慢要想出去活动去了。师父告诉他，你还不行呢。他跟师父来争论起来，嗨，吴主也笑了，可成啊，他的出家名字发明叫你呀，出去归出去吧，你要碰到有一天寒病下不来，就发高烧要死了，前路漫漫，就是到死路的，到死的边缘，哪个时候你再会想到我再回来，还没有到家，他就告假走了。后来在下江，他 这外省就是到江浙一带，真得了重病，发高烧，快到死的边缘，挺身受学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念咒诅也好，太太一点都不得力啊！生死到了，一点都没有办法。这一下，他想起师父的话，哭了。还是师父对的，所以忏悔，这一忏悔更好了，又回到吴主演身边，以后只有很大的成就。大可简单告诉你，这些公案我讲给你听很好听，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的，在哪里找？吴灯会员啊，自愿路啊，全灯路上去找，约吴成一段。我讲的有些还稍稍变动了，个人自己修持，什么一贴即止香也不一定。为什么讲一贴即止香呢？那个时候还没有钟表，古代，所以拿一支香计时间而已。差不多。一直短一点香，中香多一个多钟头，起码的，连到一天七八支香，坐禅，如果那禅不一定在打坐，打坐不一定成佛，但是禅也好，佛也好，表象真正的姿态。最好是譬如在诺佛的七字做法，像我们现在每一堂诸位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多做，一次有多长呢？30分钟。现这一堂比较好一点，很可惜诸位的宝相庄严啊，我都在这里向你们顶礼崇拜，是多留了5分钟，如此而已，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了。哎，真正假是一坐一堂，一个半钟头，一点连堂下来，你们作为现代的菩萨，那就那么那么嘞，受不了。怎么叫南无南无？有个笑话，在从前读书人 从这那些读书人有时候看不起出家人，看不起活人，这个现在一样，和尚有时候看不起在家人，可人与人之间就那么麻烦，这就叫人我相，有人相有我相，就是我慢。这个有一个读书人碰到一个和尚，他说你们啊还讲佛说什么了不起，书都没有读好。这个和尚说怎么呢，他明明是南无两个字，你们就读成南无啊。这个和尚说那有什么稀奇啊，你们读孔子儒家的书，大学上明明是于西两个字，你们偏要读成呜呼，你们也呜呼呜呼吗，我就来给你南无南无了。呜呼在终于是死亡耶，南无来和尚来跟念经，所以这个和尚很高明，你们呜呼了我就来给你南无了。一个正道歌，一篇文章，懂他所讲的很浓缩的，怎么修行，怎么出家，怎么皈依，怎么出家，怎么学佛，怎么悟道成道，综合起来很薄的一本《永嘉集》。你看他六祖的弟子，修天台宗出生，修止观，修止观禅定出生，见六祖见一面，请六祖印证，自己悟了，不放生，嘿嘿，就这一点差一点了。当时，但是也应该请六祖印证。是这一面，有温州那个时候走路到广东啊，没有飞机啊，不像你们啊。这一面，对了，就要走了。六祖说：“真喜欢他，哎，住一个晚上啦，明天走了。”为了师父这一句话，在那里住一个晚上。所以历史上有名叫依虚作教，他这一篇正道歌与他的著作影响中国文化，佛家道家儒家一千多年。后来回到温州，就是现在温州这个庙子头陀寺也住。一千多年来，中国的佛家、儒家、道家的人都很恭维他，都受他的好处，受他的影响。修行之路他统统讲，嘿，可是到了现在奇怪了，事情改了，三四十年了，五十年，快到五十。我离开成都寺院以后，在昆明，你们做你们的哦，不要听我讲古事，讲公案，现在的公案，然后就忘记了禅定，那还能够剑术刀山做宝座啊，龙团和谐做禅床啊， 我讲的话放狗屁一样，爱听就听，不听拉倒，有什么关系？做你的功夫，没有功夫可做的，就是本来清净。我到了昆明，听说月七法师在昆明，天上月亮的月，三点水三溪的溪，这位法师我21岁起就敬仰他的大名，因为我有个和尚好朋友，我之所以说福啊，是这位和尚好朋友的关系很大。我在杭州念书，都你们呀喜欢搞道家的，什么起针把脉咯，手窍啦，哎，反正古里古怪的东西啊，练剑了，耍刀了，打拳啦，什么都来，什么都学，符嘛碰都没有碰，就在家里小的时候啊，在庙子啊读书啊，没有看过佛经。那个小的时候在庙上读书，我家乡那个庙子就是了法师清净寺那个附近叫净弘寺，是看到一本方砚口的，哎，我翻开一看，有些句子真好。再看到什么莲池大师的七笔勾，什么红凤佳人一笔勾啊。方砚口有些句子真好，我回来跟我父亲讲，嘿，我是那个公公他们念的那个经啊，嗨，里头有些文章很好啊。他说你看了什么？我说那个什么叫方砚口啊，什么东西那个。他说你晓得谁做的？那些好的。我说不知道。苏东坡，讲错了，苏东坡，苏东坡做的，那家伙，真的假的？我到现在没有去考，我父亲告诉我，哦，我说怪不得苏东坡这个才子做的很好。我的父兄当时年轻英烈，就是接触到这样。那个庙上有个叫宝善法师。就让我那个白走的公公以外，这个和尚难得在里头看不见，专门到外面赶侦探。他的徒弟就是太虚法师的大弟，那个不是知风法师。他讲荤的，讲臭味，吃荤的，但不过，可是他。赶侦探放夜口那个声音好的，有人去南摩南摩了，哎，呜呼了，他一定来南摩南摩的。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素菜，抽屉里都是荤菜，我们温州的鱼好的东西都要在里头。我在庙上读书，他是不避讳我的，我父亲也知道。没有人的时候，上面两个蔬菜抽屉打开，来吃。我来一起来，这里好菜。所以我家里送来的蔬菜给他那个，他说闽南话“公给”，哪个人打火的？到了杭州读书以后啊。我就在李媳妇，所以我对于李媳妇始终怀念。你们现在还看得到，李媳妇有个秋水三招，里头啊很漂亮，旁边隔壁有个小房子，现在不晓得在不在，一点都还蛮宽，关到实际上这个庙子，小庙子看不出来住家。是上海的名人，比杜月笙啊早一点的还有大名的，摆申报的，施良才的 家庙里头有个和尚娘不认，后来变成我的好朋友，叫盛叔叔。我要吃素就跑到他那里去，他一个人有个小和尚做饭。庙子一进去，里头会有道家的书密本，看不见的都在。所以我在那个道家的密本，哈，在那个时候就看得很多了。就后门就个秋水山庄，通的秋水山庄就是史良才修去给他给姨太太，姨太太名字啊。叫沈秋水，所以称为秋水山庄。这个和尚啊，又是修禅，参禅了以后啊，的确可以说，如果把禅宗后代分成三观呢，先破禅、破初观。再进一步到穷观，最后大彻大悟破幕后老观，哪三观来做标准的？这个我这个朋友圣石和尚啊，他真正是破了初禅的。可是呢，破初禅以后，他做到不对的。不是不对，佛法知道这个程度了，如何收转这个报身呢？父母所生之身，如何把它收转、转化，甚至可以自由？这个在禅宗啊，在佛法里找不到，等于。道家南宗的祖师释道光也是和尚，开悟了以后众生来说道家修密宗，所以认为禅宗是为悟了见道，不过只了了法身，报身与化身还做不到。所以学道光后来说道了，变成道家南宗的七祖。那么我这个朋友也是有这个味道，是他一直跟我来的好朋友，要我教他武功，打拳啦、啊，练剑啦、啊。我那叫他什么呢？释迦眼，戴个眼镜，说浙江话，四只眼睛的和尚，释迦眼，啊，四只眼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一天，他桌子上一本很漂亮的《金刚经》。哎，他说你还是看看吧。哎，我翻开金刚经一看啊，很有兴趣，不是有兴趣，特别感情。哎，我是送给我了，他说好啊，你要你拿去。我拿来找人晚上自己就坐在教学校的一个会开始一个角落里，早晚我就念《金刚经》，一下念不完了。早晨念一半，下午、晚上念一半，念不到一个礼拜。作为念经，我就自己啊合个掌，把经理起来就念。于是我问一师父在谁为国，这样念，等于旁边敲个木鱼啊。有一天念到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，完了念不下去了，因为我都没有了，我自己也没有找不到我了。 把中东一壶就扔在那里，不念了，赶快站起来到这个小庙子外面没有挂牌的，叫贤弟庵，跑到贤弟庵敲门，我这个和尚朋友圣师啊，释迦爷就开门了，他看我这个样子，愣了一下，笑一笑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说我在念金刚，你那本经给我就念。今天啊，念到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，找不到我来，我身体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都，而且啊，不，真的念不下去，不要念了，不是不肯念，没有念头可起了，也没有文字可找了，他就回馈讲，恭喜你。我说恭喜个屁，你念经还念得都昏头昏脑的，哎呀，这就对了，我也不过知道这个样子。我说什么你也知道的，哼，谈何容易。因此啊，对佛家就有了因缘，然后他就正去拿一套书，这个拿回去看，《紫月录》。嗨，我的妈！天下的书我都不怕，啊，就怕这个书，怎么看都不懂，不晓得讲些什么东西。不过很好看，非常可爱，好像很多的宝贝，好像懂。好像不懂，所以一本《金刚经》《紫月录》就是如此因缘。有一天，我跑到郭岭李媳妇后山，说我那个侄子啊，好几这几年我叫我侄子，杭州跟我找个房子，还是找李媳妇，他呢永远做不到，我也永远不想要了。这个郭岭后面有个玛瑙寺，那个时候庙子蛮多的了，我们这个常常跑去玩的。有一天跑去玛瑙寺进去了，礼拜天出来个和尚，很奇怪，那个矮头长得鼓鼓的，就像画像的一个罗汉的样子。他忽然看到我，我也以前这个庙子常去，没有看到过这个和尚，这一次突然看到，他也看到我，和个掌，两人打个招呼。他突然问我：“哎，先生，你来玩？”我说：“我常来的，我就在前面。”我说。讲什么啊？他就问我：“你怎么那么有心啊？”啊，我怎么样？这一点忘记了，怎么样？他就问我：“心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在这里啊，心在这里啊。”我就指心头。哎，这个不是你的心，这是肉团心。你应该把你的心找到了。我也愣了一下，他也就进去。我回来问释迦爷和尚啊，圣上，我说哎，玛瑙寺来一个怪和尚，相貌很好看，像个罗汉。刚才我去，他还我们两个对话几句，他还批评我只晓得肉团心，不晓得真心。这个和尚还敢批评我，我很傲慢啊。我这个朋友啊，实在也说：“哎呀，你碰到他了。”这个和尚不大容易出现的， 我说你知道他？
我知道。
我说是这个庙子啊？不一定，他神秘兮兮的，你碰到他太有缘了，不大容易出现的。他讲的对，他说你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两个谈到佛啊，有道家佛两个人都搞这一套。什么叫禅宗啊？他就告诉我禅宗那个资源了，我说我都翻了，我晓得那个释迦牟尼烟花，我一晓都知道，看了的故事知道了。我说那你参禅的参花朵？对，他我参花朵。我说你有这一点了解跟谁学的呢？他说我这个得法的师父是乐器法师。我说乐器法师又跟谁学的？他说南京一个铁牛老和尚。铁牛老和尚有跟谁说？哦，他一路讲下去啊，还是这个林济宗的传承。他说，我说那你怎么？他说啊，乐器法师在栖霞山南京住茅棚。他我这个朋友宁波人，出家当官。他说我嘛，到去参学了。就晓得乐器法师开悟了的，得到的，啊，他说我就找到他了，他对我态度很严肃，最后嘛，我是骂也好，打也好，不过他没有打我，啊，我就赖在那里不走，不走啊，他说他的毛棚呢。他也不做饭，不烧茶，那么我给他烧茶，给他做饭。这里也有个故事，因为明朝的寒山大师到盘山顶上，看到一个和尚做茅棚，啊，这个做茅棚啊，看到人来理也不理，专门打坐。下座就精神，这三等转穿子。做饭呢，到了晚上，哎，这个寒山大师一看呢，这个是个了不起的，就不走了。到了晚上啊，这个中马峰和尚就煮饭，自己做，自己天气就吃了。寒山大师在旁边，他理都不理，好像没有人一样，叫做打坐。啊，晚饭出来以后，夜里又在山顶精神，这个寒山大师也跟到他转，都回头都不看他。寒山大师很聪明，看到就赖上这样一个人。第二天不到时候，他就把他的米缸打开做饭，啊，把他不晓得豆豉啊什么弄出来做菜，做两份，到时间。拿两个碗摆在那，哈萨大师自己做好饭切菜吃，那个做茅棚和尚一看饭做好了，也拿起碗切去吃，也不讲话。啊，你说古人的禅方啊，很妙啊。所以我那个朋友讲啊，他我就像哈萨大师一样，跟着他做饭烧茶。后来他讲我。参花朵，他说我有一天，我说你参什么？念佛是谁？有一天，我正在煮菜，那个锅铲在锅里头，嚓嚓嚓炒菜，下面火烧得很大，这一炒下去，一炒，我一边炒菜，炒锅铲炒菜，一边是参花朵，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这一炒。念佛是谁？那个锅铲碰到锅啊，啪一下，哎，就愣人定在那里，好像明白了。结果嘛，菜也焦了。 他说我就远去法师过来看我这个样子，一笑你对了，他我就给他磕头。即使在住三个月，天天在这个讲改里头，天天在这个讲改里头啊，我就到，这就是寒山大师讲的，寒山大师征集令中下交易呀，原名列下转生难呐、啊。像你们现在杂念纷飞，妄想烦恼断不了，就是一路都是荆棘啊，都是杂草，都是刺你的。在这个乱当中，一脚踏下去把它踏平，还是容易啊。哎。念念清净，心心该空。即使所有愧疚是即使无念，等于啊，清风明月，万里无云，无云的境界。比方圆明列下，再转身，有空再转，再进一步就难了。如果踏过了这一步呢？等于亏了，到了穷关了。你们注意哦，不要随便闭关哦。以禅宗规矩来讲，不破本参不入山，没有入茅棚住，没有住山的住茅棚的资格。不破本参就破秋关，不到穷关不闭关了。到了穷关，再追求进一步。破第三个摩后老关，那得有自改闭关了，这都是老规矩，你们大概这样啦，不知道了啊。现在我讲真故事给你听，要听不要听？还是要听还是要听呢？啊，征求诸位意见，民主时代要投票的啊，要听不听啊？哎，要听啊！啊，要听再讲，不听就不讲。嘿，好了，他说我啊，到这一步就问远去法师怎么样？再下上一周踏破秋关，他远去法师很了不起，告诉我你赶快下山吧，另找名师去。他我告诉你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，我还在想看这么多呢，找不到善知识，我也知道这个。他很诚恳地要我走，你到去禅房去，也是找。如果你找到一个高的，你来告诉我，我也去。他是基本上没有善知识，很苦的。他因此我离开法，远去法师啊。所以远去法师认为对法师傅，不过他那个出家师傅也了不起的，湖北人一辈子没有庙子，做一个活动的帷幕龛，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看过，出门就身上背得很重，随便到哪里等于我坐的这个位置那么大，一到哪里一拉起来一个顶就是小，等于电话亭那么活的，不做庙子，头多行，晚上前面一拉就坐在里头了。这师傅一辈子也是了不起的高人。这个，我说那后来你找到庙？
都晓得没有找到。
他我还始终在这个境界里。啊，我要听听很有意思。所以这个和尚朋友后来抗战起来，我们一直在四川，我们一路后来死在四川之流中，也是到这一步。啊，那么大概入定的时候啊，给徒弟认为死了，把埋掉了，才通知我。哎呀，我是痛苦的，气得不得了。我从四川宜宾走路到支流井，一看已经埋下去了。因为我晓得他入定这个秘密，他徒弟哪里知道？因为他定很难，他就告诉我最近得了一个秘方，道家的，用外物用药吃自己得定。我说你得了什么仙丹呢？哎，他是白蜡，白蜡，啊，白蜡是树上讲的做蜡烛的那个白蜡。我知道，他稀饭里头放点白蜡烛来吃下去，就杂念妄想会消会定。我说有这个事吗？当然我不会去试，他老兄当然去试。后来一定是白蜡吃多了，我想拿现在医学讲啊，哎。这个白蜡的游行啊，把生机闭塞，也是一种定向，也是一种病态。那么这个徒弟懂慢慢他反正功夫蛮好的，打坐呢过几天常常有许多人坐定了，给人家抬起烧掉的。你们注意，所以你们要学佛参禅，在那个外行堂子里头就，尤其过去的出家人没有身份，只有个在爹，哪里来，家里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烧完送莲盘堂，一把火就是了。那个广成老和尚在台湾，广成老和尚亲自告诉过我的，他是在福建鼓山，他入定，在洞里头，六七天不出来。啊，和尚要抬去烧了，刚好弘一法师到了，他说弘一法师救我一命。弘一法师说你们干什么？他说我们这里个年轻和尚在山上住洞年盘了。他说这样，那个山洞好不好？很好。他说我去看看看。他弘一法师看了半天，告诉他们等，再等两天看看，算不定入定去了。他说我第九天出定了。他假设不是弘一法师一挡，我第六天就给他们烧掉了。所以他很感谢弘一法师。所以你要注意哦，所以出家人出禅定这个东西身边一定带，有时候入定了怎么都出不来的。只要这样，所以他边一敲就出定了。他就晓得南怀正还在禅堂里要我出来了，他妈，知道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一方面带到这个好化缘嘛，没有饭吃，家在门口叮一敲，啊，饭就来了嘛，啊。讲到哪里了？啊，讲到哪里？所以后来我跑到自流井来了。是我有一辈子这件事情没有做好，我就在好朋友啊，最好的朋友，在他坟前一拜，给日本人在打仗打，我说假使有一天胜利，我要回浙江时，一定把你骨灰，把你骨头烧了带回去。后来我回来也没有再去，所以还欠他。不过他跟我来了哈。啊，关过来回头拍来一转身就没掉了，啊，哪里有这个本事？这些账我都知道，是我的什么人我都知道。好，所以讲到缘起法师，我就知道这个人。我一到昆明啊， 听说远期法师在昆明，他是昆明人，俗家姓吴的，父亲还是虔诚的一个巨人，祖父又是什么，都是世代俗家官很大。我一到昆明，住在昆明唯一的大饭店三福饭店，最漂亮的地方。我哎，听说远期法师在昆明，在他家乡当地，他难得回来，都不在海外香港。我就打听打听，昆明人讲，哦，他是武家的少爷出家的嘛，他家里世家很大，王侯府邸一样，那个房子是王侯将相的房子。我就跑到吴府上拜访，拿个名片叫远期法师，诶，刚好在家。他一看到我很高，我一看，嘿，这个和尚完全是怪头头，头发留的肩膀披到肩膀，眼睛已经一直看不见了，一直很发亮啊，穿一个穿西装的皮鞋，打一个绷带，上面穿个和尚衣，拿个手棍，一个手架在他自己家里出来看我，很高兴。我就叫他法师啊，我应该叫你师父。他怎么搞啊？我说你有个徒弟啊，叫圣师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啊。哎，我一直叫他，哎呀，我说他已经死掉了啊？怎么死掉了？我说这个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他说他没有找到。我说师傅啊，是他是我好朋友，我说他死掉了，我就代表他叫你师傅啊，这是我没有回答。这就是现装速度多了，中国文化都多了，好朋友的长辈自己也认为自己长辈呀。可是他对我很客气，他不敢马虎了。大概我这个人啊，傲慢不成的样子吧。这个后来我们三言两语就谈正题了。我说法师啊，师父，你现在还是当年那个程度吗？哎呀，他这个时代，我是听说徐任老和尚，哎呀，我见过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他手一摆，我看这个样子就不问了。我说扬州高明是来过和尚，听说好朋友，我都见过，都好朋友，他学问好当。结果嘛，他说啊，我们俩变成好朋友。过三天，他到商务府商务饭店来看我。这个商务饭店门口啊，等于现在的五星级的旅馆，门口有卫兵，有但是要衣冠整齐，这种正确的法国人开的。他这副装样，你看穿一个短褂，不像短褂，长袍罗汉褂，长袍不像长袍啊，噼里啪啦的，头发的留得这样长，眼睛的一直看好像瞎了一样的，也不瞎，小一点，深深一点的，一直的蛮亮光的啊，不修边幅，穿一双皮鞋，西装裤的皮鞋，打个绷带，拿个手棍，龙头拐杖，嚯，卫兵挡架。他就问了正来，他是昆明的世家呀，啊，本来是人家不管你了，你世家，你家以前你祖父做过皇帝，现在他不认识你这个烂和尚了，卫兵不懂。我正好出了房间，阳台上看一下，一下看到一个和尚这个哦，我又看着远期法师，卫兵不给他，我晓得他来找我，我就赶快就跑到楼下去打个招呼，我说我的客人，这个看门的卫兵不好讲， 我就把他带进房间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谈，就谈到正道以后，正道空性以后，肉体一死就不再来了，除了涅槃就不再来。我说法师，你还是这个见解吗？真的当啊，涅槃不再来的。哎呀，我说大法师，你的修持，你的见地，知道这个程度吗？啊，他说怎么不对呢？我说不要说别的，楞伽经上面讲的，啊，无有涅槃苦，也无苦涅槃。小乘的罗汉是停留在有余一涅槃，偶然不来这个世界，不过成长假而成短假而已。小乘还不究竟，有一天要回生下大乘，大乘到了福，正在无余涅槃，每一个成佛的都再来任何十方世界度一切众生。这个教理，我说你都应该了解，他教理是那么讲的，啊，是正是我这个正的，啊，我们俩抬起杠子来，抬了半天，那我那个一为了真理前面，本人恕不低头的，我就站起来，我说你这个见解，你还再去修三十年？他跟我说。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了。不过我们俩还是好朋友，哎，为了佛法，古人有句话：宁可降生下地狱，不把佛法做人情。宁可降生下地狱，不把佛法做人情。哪怕是父子啊，好兄弟也好，感情最好，你没有到那个正，就说你对了，那不干的。真理前面绝不低头，宁可降生下地狱，不把佛法做人情啊。到了香港，望其远去法师，大家都敲大拇指。死了人找他来念经，念个什么经啊？来讲经啊！你走了就赶快去吧！啊，大家说好好，你们供养花啊，给死人买一点花，拿了花来，呼一捆花，供养好，抬出去，抬出去就好了。哈、啊，他的怪死很多。我在台湾慢慢听到也是他我们学生给他，我到了台湾。有一度香港的人来传言，他远期法师在香港讲南怀正是他的弟子，这句话我就打妄你了。同样的朋友，我叫你师父告诉他，也不是归于你、哎、那个朋友死了嘛，我恭敬你。后来我说那些写残害类在那本书上，我大概提一下。不过我一辈子啊有两件事，你们问我那个先生老师好不好，师傅你不要叫名字，我还可以说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，你一提名字我绝不答复你的话，何必批评一个人干什么，认识不认人，这是我一辈子。所以我在那本书上提到我有个好朋友啊，讲这个后来我要给他加上去了，后来谁把他名字写出来，讲成了服务到了就再不来了，这个见解错误的。后来我甚至乱拳人家把他剧作囊给我看，我说乱拳为什么要打王爷，我不是他的弟子啊。 这个后来他在香港过世了，他的手边遗产800万港币，我的那个好朋友杨冠白杜月笙就笑，老师啊你真笨，我说怎么乐器法师讲是你是他徒弟，你就承认一声就对了吗？这800万港币就拿到手了。结果啊，说800万港币，他说你死了以后真涅槃了，他再来不再来。后来我又问钱到哪里去了，他暑假来的侄子啊，就结束了，在香港啊赌啊嫖啊，一两年800万用的光光的。也好啊，十方来十方去嘛，为什么讲到他？因为提到永嘉禅师讲到他，他就写文章，一本巨著，乐器法师的巨著，和我这些徒弟们出版是现装的，一个字一个印得漂亮，古书古色古香啊。他一篇文章专门攻击永嘉禅师的。他说永嘉禅师甚至用永嘉的正道国第一思想是错误的，不是纯正的佛法，是老庄的思想。第二是什么呢？这一篇文章是不是永嘉写？永嘉写不出来的啊，说佛师的那一套考据。可惜他死了，不死了我到了香港一定甩他两耳光啊。所以啊，学者的正当他有的好名，喜欢写文章，喜欢标记利益，但是你说他收持量初步的见地有没有基础？有。我讲这个故事为了什么？哦，就为了讲永嘉禅师正道国影响中国文化一千多年，到了这一代有一个半只眼的，这种我永远叫他半只眼，他佛法也只求了半只眼啊，写一篇文章是专门攻击，一本书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一定流传的，他的书流传，哇，他的弟子们拿这个书当密宗法本一样的。哎呀，所以我都劝人不要写书啊，杀人不过杀一命抵一命，你杀10个人100个人还变牛变马还他命在100条，就是你写了文章错误了，断后代的慧命，这个是18层半的地狱都不能下的。尤其现在时代电脑进步了，阎罗王那里修了新的地下室都挖了2-3层，哈，本来18层，现在大概21、23层了，电脑时代这个果报不得了。所以古人著书非常小心，就怕一字词只差如因果啊，这叫杀人慧命啊，智慧之命，对肉体的生命不过是一条啊，慧命给你断了，永不超生的。当然不是因为永嘉大师是我的同乡我替他辩护啊，并无此意，这是公平讲话。下座请香。
成上奏。
这种日子，这种生活，我要过来一辈子啊。这是问题，说说文章各种各样，还有些真实问题，哪里做好事，哪里要出钱，那些啊，没办法。所以我也很想学财神法啊，天天有钞票来就好办了，有钱出来。结果我在西藏学了财神法，什么法都学，财神法我不喜欢学，因为我不学啊。当然也，那个财神法学了以后，天天要供养，学密宗是富贵法，一天供养，譬如这个台子上面供养的21杯水，早晚都要换干净的，啊，20多盏油灯，或者100多盏油灯，用酥油灯，天天都要点，不少的钱呢，啊，那个油，啊，然后还要烧父母，什么都烧化，修财神法。还有很好的奶油，很好的香油，我把财神放在中间，天天给他换香油，换了洗澡，洗了念一次就只洗一次澡，都是香油，香油就要烧了。那个成本一算，我不要收财神房，我一定是个财神。哎，要做到布施、供养。食物增减方面处处都要。孔子说的，不是忌重尿送有病，要做到世界上的人需要钱需要物资，统统打满足大家的愿望。孔子说，就是尿送当了皇帝的都不可能啊。不是，就是佛家讲布施，济众是每个人满愿满足，尧舜有病，做皇帝的都做不到啊。众生愿望无穷啊，愿望是好听一点了。答复问题，过去我几十年有时候一天多下来，堆积多了之后回想了什么，一回想坐下来，不过半天一天就是写信了，受不了，没有时间，其他没有时间，是案牍之劳形啊，案子上桌子上堆的信要回的，之劳形就是做了大人，那也是秋风落叶乱未堆呀，少正还来千百回呀。所以人生的正盖，像你们一个人成正很好，你说弘法利生在，哦，那是牺牲自我啊，而且有没有这个本钱。所以人生正盖，诸位，假如没有得到我的答复的，稍等一下啊！我的事情啊太杂乱了，因此就想起来，人生天下事是多么无可奈何。清朝那位大学在记下来有首诗：如何如何又如何啊？如何如何何其多啊，如何如何如何了呢，如何如何莫奈何啊，那真是真的。非到那个正盖人生真的国家知道啊，一个人到了某一个程度，好像我找他不过是问一句话一件小事，反正我可是他本人一天解脱的一句话一件事，千千万万啊，就不得了了。如何如何又如何，如何如何何其多啊。 如何如何如何了，如何如何莫奈何啊，如何就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怎么办。这些小法师们看到这些好节奏，我不在波罗蜜多还好，这是个很好的咒子，你天天去念吧，啊，专修闭关念此咒一百天，一定要说成就，成就个什么莫奈何啊？我说的话头。从哪里开始啊？释迦牟尼佛说就开始。在哪里呢？你们都不晓得留意了。楞伽经。所以禅宗是以楞伽经为主体哦。不是以金刚经。达摩祖师来传拉心法以后，吩咐耳朵以楞伽应心，维持法相中，楞伽经也是他的重点。楞伽经要如此重要，楞伽是佛在晚年年纪大的时候，在西南到南印度西南所说的，在西南有楞伽山，在这个山上说的。楞伽经一开始，大慧菩萨，大慧者大智慧菩萨，提了108个问题，不止108个问题。提了很多问题，宇宙问题、人生问题、唯物问题、唯心问题、哲学问题、科学问题、宗教问题、问题的问题，一大堆的问题，甚至提到一个窗上有几颗灰尘，一个灰尘里头有多少分子，就是有多少核子、电子、原子，那些的话啊，大到无比大的问题，小到无比小的问题。楞伽经的开头都是问题，所以楞伽108问。可是大慧菩萨提的不止108问的，很杂乱，什么问题都问了，当然没有问完了。佛也提话头，大慧菩萨提了这些话头，佛没有正面答复，一个一个答复啊，太细了。但是全体的佛经里头，大乘经里，大乘经里头，几乎所有问题都有答复，不止在一本经典、两本经典。所以你们称念称，现在时代印刷发达，大藏经都摆在这里看看。说我在山上闭关阅藏，这位师兄在外面招呼我的，他过一两上来休息一天两天，他又下山，下山要挑米挑粮食上来，那很苦很苦的，要命的。所以他不，当然全体庙子上就是靠他们的这个用来吃的。那么我就给他一张条子带下去，花生米多少了什么的，要他去带。那个时候我也吃过七年素，当然没有，在山上当然吃素了，过午不食， 我原来十七八岁的时候，运动的时候喜欢运动，一餐是吃八碗饭一盆粥。你们现在，你看我现在我一天只吃一餐两碗稀饭，当年是一餐八碗饭一盆肉，吃下去了两个钟头就饿了。所以你们是吃的胖啊，要减肥，我就不相信吃了一辈子最好的也不肥。哎，但是我要接受，也瘦的不差不多，已经这个白骨关了，还瘦个什么啊？在这样的情形，我在山上也是过午不食啊。我们这个师兄也在这，那怎么做得到啊？为了守福啊，守斋啊，三碗饭慢慢变成两碗，我可小心的很。不说战略一定对不对，方法一定我要试过的，慢慢来，怕胃出毛病。两碗饭，一碗半，一碗半到一碗，一碗到半碗，半碗到两口，两口到一口，一口一口就难断了，这一下到了。到了那个时候啊，中药这个嘴巴这个吸气就来了，然后改了，哇，不吃这一口也不吃，吃七口生的花生米，都是他给我买回来生的花生米，七口慢慢扒上，五口五口，三口三口，两口一口，到了晚上痛都不能。不过呢，嘴巴还是到那个时候可是那么多年在我们山上，那个时候是二十几岁哦，二十七八，正在壮年时候，湖南湖的我们山上那个茶叶都寒的，我们那个水是缺水，下雪天挂出来，几乎像营养。我问问，一天我们庙上是最了不起的万年菜，对不对？是用万年菜，辣椒也，辣椒那个咸菜腌得很严，加一点萝卜干，很了不起了。油炒一炒，端出来是这一碗，吃不完的剩下来，明天还是加这样，再炒一炒，所以叫万年菜。什么叫营养？那个时候没有考虑，吃下去的饭，屙出来的大便，我们那个山上的那个东西厕所啊，比这个楼矮一点的，上面屙下来到下面，古人有两句是尿急半折。那个茅厕上面不是现在就是马桶，那个板呢歪了一点，尿流急，那个尿就流得很急了，坑深，茅厕很深，粪箩子这里屙下来，大概等了半天再听咚一声，吃也特别风光啊。哎，回想那个日子，像我在鲁山，江西鲁山住茅棚，我那边没有厕所，也没有自来水，跑到哪？跑到万丈悬崖的矮顶上，找一个地方，两只手抓着，那个大便下去，大概高空下来，下面是不是大便不知道了，半路已经化掉。要是我完了，自己回头看看，啊。真是弄清一步白草山啊，那些草上大概这些生活非常有味道。你们所以想做神仙，神仙的生活很苦啊，不好玩，不要做神仙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做神仙多舒服啊，一天到晚都是雾，那个有雾包围住了。我们下面看起来神仙在白云里头， 即使那个人才是很重的水分里头泡到啊，像我被关的时候，该那个冬天到了十月，就是冰雪封山呐、啊，那个小树上这边把雪包起来就这样大。嘿，可是呢，我后来想，我就想，我这一辈子没有福气了，在山上想完了，一个人我在关里头披个红披风。天冷的时候，三床被子上面，早上起来第一床被子上面结霜的，多冷。可是有一个味道，到了十二月节，你们看过月亮，八月十五看得多，十一月、十二月最冷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下面。万山冰水是琉璃世界，这个上一棵小树就变成现在水晶做的那窗子，外面都是冰条。那个时候天清气老，半夜月亮当头一照，嘿嘿，自己也就到清闲了，清楚了。那个风筝你可没有看到过，这就叫清浮。清浮是清浮，这里吃下去呕出来的大便还是白的颜色，就可是没得营养了，这样也过了。因为他活到八十几啊，还那么好啊。话头讲到这里来，话头多吧。这就教你们，像我们那个时候，我要看大藏经，一天看二十转呢。啊，不过到这个时候，我看大藏经看什么，都是看小说，好像每一句都懂啊。这就是什么什么，就不要那么辛苦了。当年没有了解以前，念的《金刚经》都读不懂，啊，什么是菩提、菩提树的，都搞不清楚，啊，这就是、啊、讲到楞伽经，有108个问题，佛把它浓缩，佛要讲了108个问题，我叫你们好好去看经。经典就是话头，话头就是经典，所以我们念佛珠108课，就是楞严经要108问，问题108个。你去看看楞严经，佛每个问题，他自己把它综合拢了，有108。他答复问题没有？他一个等于都没有答复。统统摆在楞严经上面，但是这部楞严经你读，你都懂了，都懂了。上面108个问题，1008个问题，10008个问题，你都解答了，是这个道理。讲话头，所以你们不要浪费了念经，像我。现在的，譬如现在我手边有大藏经，只是想一个问题，哎呀，忘记了，一想抽哪一段哪一段，很容易抽出来。当年印象有啊，当然我还做的有笔记，不过一离开都没有了，现在都不谈。笔记有什么用啊？靠脑子，靠胸。 这一相伴把念头都打死了，哎，可是说了这句念头又活起来了。先就是走居，代表这个字代表这样站到阿弥陀佛的理想站相，坐坐在椅子上也是坐，盘起腿子也是坐，交起腿子也是坐，每一个姿势都可以修行练习跟行住坐卧，所以讲了四大为你举时履历都在修行修定在定慧。你看这个时候有没有犯戒啊？
什么劲都没有动过。这个时候当然是定了，你管我真定假定是一种定了。这个时候了解，这个味道非常好，就是这样听听，也就是为会嘛，你管了什么会，大会小会就是会，在定会都在集中意。所以这样的形象是大家写正念反练习，我讲过的为形象的方式很多种，自己选择采用。密宗的形象有时候一个环境只有长条一个走廊，你就掉两边布置两条绳子，撩一个竹筒子套上，一只手把握一个竹筒子，眼睛半开，根本就不用眼睛开，就在空中一样惊醒起来了。这里这一头到那一头，那一头回到这一头，啊，就可以练习了，也包括了做了自然的运动了，身心也健康了。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。